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这次大概应该是第三次来这个教会了。记得最早我认识叶长老是因为2002年你们有一个美东南的福音营，当时我正式做了手术不久，所以后来叶长老开了一辆车，一个 minivan 到机场去接我，结果他把那个拉的门拉一开以后，我一看他把后边的座位全部都卸掉，放了一个睡袋在上面，所以我一上汽车就可以躺在那儿。哇，当时真是非常的感动，因为这当做完手术坐的都不行，但坐的就比站的还好一点，他能够躺下在这个命令晚上，所以那次印象非常的深，就是感觉到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互这种关系都想得那么周到，所以我就躺在命令晚躺着，整个躺平了，躺在那个地板上，就一直把我拉到福音营去。我想这种在主里的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相爱，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气。我觉得我们今天从唱诗也能看得见啊，我们开始大家都站着，可是有时候我就心里挺挣扎的，如果一直站，大家站半个小时，你们一坐下我接着站，有时候对讲员就很辛苦，对吧？但是你说我坐下吧，心里老觉别人都站着我坐着，坐下心里也不平安。哎，你刚好打一个字幕，对呀，有需要，我觉得很好，照顾到不同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他也许他身体不好，他年长，他不能站那么长时间，尤其也照顾到讲员，对不对？他一会儿还要站将近一个小时了，啊，所以像这些，我发现看的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体现了教会同工们这种细心，这种照顾到不同需要的人，啊，所以这样我们又能够合一的敬拜。又能根据不同的需要，大家的很好的，而这我想这些都是一些无形的东西，所谓的软件，但是这个对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主，啊，是这次两次我来教会的感觉都很好啊，谢谢你们。那今天是主日，是全世界的圣徒都在敬拜我们复活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在主日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纪念到在信仰还不太自由的地方，纪念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求主保守他们能够有正常的敬拜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我们能够在北美有这么多的自由，能够自由来敬拜我们的主，这是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一定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殿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问了林牧师，你们今年是目前还在查考约翰福音，啊，今天应该查考到约翰福音的第13章和第14章，所以后来。我和林牧师商量了一下，我们就把题目定到讲到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啊，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啊，实际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因为很熟悉，所以就挺难讲的，而且这个题目也挺大的，啊，但是我想，尽管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只有10几节经文，但是这十几节经文都非常的要紧，它牵扯到救恩论的问题，它涉及到三一神论的问题，也涉及到普世宣教，这些都是圣经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啊，从释经的方面我们先来看一看。首先在14章1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为什么主耶稣要说这个话呢？因为当时的情况哈，这个心里不要忧愁，他这个心不是指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心，乃是指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所在。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对他们说话呢？因为我们从十三章就看得很清楚啊，主耶稣一直在对门徒讲，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受难，而且他要离开他们往父那里去了，他们也不能跟着去。你想，作为跟随的门徒来说，当他的主要离开，要去受难了，要离开了，而且他们也不能跟着去，而且主究竟往哪儿去，他们心里也模模糊糊，也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是在这个时候，主就安慰他们啊，就说了，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实际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心里忧愁不忧愁啊？实际是我们的主的心里也非常的忧愁的。大家还记得吗？约翰福音十二章，你再往前看，他知道主耶稣要走上十字，马上要走上十字架的这个路，所以他祷告父啊，他说我心里甚忧愁，求你荣耀你的名。他不仅要面临背负的十字架，要是要把众世人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而且在面临大审判的时候，他和父之间都有一个短暂的分离。这个对三一神的这个关系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时候。所以后来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那汗滴下的像血一样滴在地上，可是他心里也是很忧愁的。而在这时候他已经公开说了，他找选召的十二个门徒里边有个人要出卖他，很清楚了。当主在最后的晚餐蘸了一点饼给犹大吃了以后，犹大一吃，最后撒旦就进入他的心里了，他已经铁了心要卖主了，这主知道的。而剩下这些门徒，主也说了，彼得你没看你这样吧，那鸡叫以前你三次要不认我的。就作为跟随他的门徒也是非常的软弱，主要自己要走上十字架，那么跟随的人能不能够继承主的这个事业，继续把这个福音施工往下走，都是难以确定。所以在这个时候主心里也非常的忧伤的。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他凡事也受过试炼，他并非不能够体现我们的软弱，所以这时候他虽然心里也很忧伤，但是他反过来安慰门徒，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任何时候，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爱我们啊。所以主对他说，你心里不要忧愁。然后呢，主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说了两个信字啊，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两个信字实际从当时的文法的形式来看是完全一样的字，这个信字可以翻出是陈述语或者是叙述语，陈述啊，就说出一个事实，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命令语气，都可以的。所以呢，在翻译上就可以出现好几种不同的翻译，就是这个短语。如果把它都看成是叙述、陈述，那就说你们信神，你们也信我，都是陈述语气，对吧？这是一种翻译的方法。第二种翻译方法呢，都是命令式的翻译的方法，你们当信神，应当信神，你们也应当信我，这是第二种翻译方法。第三种方法呢，就是把前一个信翻译成陈述，把后一个翻译成命令，你们信神，这是一个陈述语句，你们也应当信我啊，这是第三种方法。第四种方法是什么呢？把第一个信翻译成命令语气，第二个把它翻成陈述语气，就是说你们应当信神，你们信我。第四种看来好像不太通啊，所以我就第四种排除了。那么第一种呢，你们信神，你们也信我，完全是陈述。 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门徒信心非常的软弱，实际需要鼓励的就是他们的信心。所以第一种翻译好像也从上下文来看不太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呢，相比较来说，第二种或者第三种都不错。第二种呢，就是把这两个信都是命令语气，你们应当信神，你们也应当信我，就鼓励大家的信心，这就是新译本的翻译。那第三种翻译呢，就是把第一个信说成是陈述的语气，第二种说成命令语气，你们信神，你们既然信神，你们也应当信我，这就是和本的翻译。我想和本的翻译也很，我觉得甚至更有道理，因为他们实际是信耶和华上帝的嘛，对不对？既然你信耶和华上帝，就要信我啊，我和父是一起的啊，这个就和上下都比较一致了。所以呢，你是两个都按成命令语气，或者是第一个陈述语，第二个的命令都可以，这两种翻译都更贴近啊这个当时的这个上下文。所以呢，和合本就是用的第三种，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既然你信上帝，那我和上帝是在一起的，所以你们应该信我啊，这就是来鼓励他们。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翻译的方法，实际呢讲得很清楚，都把耶稣基督和父神是相提并论的啊，这就是三一神很重要一个观念，父和神是不能够，这个耶稣基督和父神是不能分离的啊，这样一个关系啊，这是主耶稣讲。然后呢，紧接着主就讲了，主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叫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么这段经文的理解啊，也有些学者也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教会，我们圣经的讲法也是叫做属灵的殿或者属灵的家，对吧？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3:16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但是圣经从来没有称过教会是我父的家，这主耶稣讲的是我父的家里啊，没有称过。所以一般我父的家最自然的理解应该是说信徒永恒的居所，就是我们讲的天堂啊，或者是说天家啊，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在这个往后看，同样是14:23的经文，主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主耶稣不是说我先去了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再回来见你们，对吧？不是前面这样讲吗？可是你看后边经文，主也讲了，如果谁爱我，遵守我父的道，那么我也好爱他，而且我要到他那里去。那么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到你们要与我同住，这个住一般是指住处啊，是住处的居住的地方，而不是单单理解为圣灵的一个工作。许多的住处，主耶稣说我在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这个许多的住处怎么理解？是不是说有很多不同等级的这个地方，那个比较讨神喜悦的就上住得好一点啊，差一点的就房子就差一点，有没有这种可能呢？经常你听见有人讲故事嘛，啊，说有一次彼得他们都回天家了，就等到要进天国的门了，最后他前边呢是一个弟兄呢是开汽车的，在前边，结果呢天使就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金钥匙， 啊，说你住就这个好地方，后边这个不是彼得哈，是彼得站在下面给钥匙的，后边是一个牧师。牧师一看这个开汽车的都拿这么大一把好钥匙，我肯定，我成天这么辛苦传道，肯定我住他的房子肯定比他好。结果呢，他一拿钥匙，那彼得给他一个很小的木头钥匙，你就住那个小屋子里边。他这个牧师心里不平衡了，说他这开车的怎么就，他都能住那么好房子，我怎么住这么差？彼得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一凡是一上这个弟兄的车就开始祷告，可是你呢，大家你一讲到大家开始睡觉，那哥们就说这都是开玩笑了。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等级呢？或者有人认为好像上到天堂有不同的阶段啊？你比如说按照天主教的说法，先要到炼狱去炼，要住一个地方，最后把这个罪罪付清楚了，然后到达天堂。估计是按照圣经的说法，没有这么很多的阶段。所以这个很多的地方啊，那意思可能就是说有很富裕的地方。因为不是有人经常提吗？说你们说死人都要复活，啊，最后那古今中外的全都无了，地球怎么装得下呀？对吧？根本没地方。主要是告诉我们，这天堂的附加的这个地方非常富裕的，足够你古今中外的信徒，你最后复活以后，那都可以上那儿住了，没问题。啊，这个许多的住处大概就是指非常富裕的地方啊，非常没有很宽敞啊，没有绰绰有余。当然，在下边的这在四章十八节，主还讲过：“我不撇下你为孤儿，我必再到你们这里来。”也谈到了要再来的问题。实际呢，这个再来呢，我们一般理解不是指主的第二次再来。为什么？因为他下边的一句话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对吧？所以把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千万不能抓一句话就停在那儿了，上下文再看一看。所以当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就来的时候，”主还接着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必看见我。”那指什么？很可能是指主复活以后他的显现，对不对？那很快嘛，第三天就复活了嘛。或者是指主升天以后，圣灵保惠师下到他们中间，来代替主耶稣的工作啊。这两点就比较容易提。但是呢，这和我们前面讲的哈，我家里天父家里有很多的住处，我给你们预备的住处就必再来接你们，这个接我们就会发现一般就理解为是主的再来。因为主说的是你啊，叫我在哪儿你们也在哪儿，就是因为把我们接过去了嘛，主在哪儿我们也在哪儿。主没有说我必来接你们，你们在哪儿我也在哪儿，不是这样的。就是和圣灵，我们有圣灵的同住，是我们走到哪儿圣灵都给我们同住的。但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叫我在哪儿你们也在哪儿啊。所以根据这一段经文来讲，我们就知道主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地方以后我就必须再接你们，这就是指的主第二次来以后圣徒的复活被提，最后就会永远和上帝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门徒非常的忧虑，要和主分离，主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主告诉他们：“我和你们的分离是暂时的，将来我们要永永远远住在一起，而且永远不分离。”那这样的话对当时的门徒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然后就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也知道。”哎，结果多马又说话了。那大家知道多马哈，多马是很爱说话的，但是实际他说的话也很代表我们的很多的。主说：“你们也知道那条路。”然后多马马上就问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儿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这都不知道你往哪儿去，那个路在哪儿啊？” 如果我们知道你是往哪儿去，当然就知道路在哪儿了。你连是往哪儿去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知道路啊？你看这逻辑是很清楚的。实际我们觉得多玛问的也蛮有道理的。结果呢，他这么一问，就把耶稣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就带出来了。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道路、真理、生命这三条，如果谁任何一个人单独宣布一条都了不起了。如果谁见了你说我就是道路，或者有人说我就是真理，或者有人说我就是生命，那觉得一定说这人怎么这样，怎么了啊？说一条都已经不受不了了，主耶稣是三条同时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说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谁敢那么说话呀？说有人说啊，主这么说，要不嘛他真是一个疯子，要不就真是一个真神，反正不是平常人，对不对？他怎么会敢这么说？谁敢这么说？很多人都讲，我给你们指条一条通向真理的路。主耶稣说，我不是来给你指向一条路，我本身就是这条路。你看这话的口气多大呀！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而且我们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在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名词的前边都有定冠词，就有个冠词是确定的，也就是他不是泛泛的在谈道路、在谈生命、在谈真理。那条路、那个真理、那个生命是一个特有的甚至是绝对化的一种说法。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因为什么呢？说他就是真理呢？因为他是肉身成的道，他道成了肉身，他本来是道，就是这样一个掌管天地万物的这样一个上帝，他以肉身显现了，通过他的显现，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把神的丰盛、神的完美彰显出来。所以哥罗西书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老约翰会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上帝，主耶稣把上帝不可见的像活化在世人的面前，所以他本身就是真理。他而且通过他就把天父让他启示出来的上帝能够表明出来，所以他是真理。主耶稣也自称他就是生命，约翰福音五章说他自己有生命，而且他不仅自己有生命，而且他赐给一切愿意悔改相信的人生命，赐人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中文翻译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对不对？是这样翻的。实际这个翻译也没错，实际的原文也可以翻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啊。原来那句话可以是这样翻的。当然他是也说，约翰一书也讲主耶稣是真神也是永生，因为他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因为这个上帝就是永永远远，所以他的生命也是永永远远，所以主耶稣他是生命，主耶稣是道路，而且是唯一的道路。什么样唯一的道路？通向哪儿的路？唯一一条通向父神的路，没有第二条路。因为他后边说了吧，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个宣称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实际从这句话的这个句子来看，道路、真理、生命是个三个并列的名词， 是平行的，完全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三者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实际我们联系上下，我就看得见，因为马多马在问嘛，我们都不知道那条路，我不知道你往哪儿去，我们知道哪条路，他是问那条路在哪儿呢？那条路是什么呢？主要是最后的结束也是说，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这样来看，这个上下文当中，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平行的词、对等的词当中，可能主耶稣强调的是道路，生命和真理是来为他的这个道路来做支撑。当然我们不能把道路和真理、生命和真理翻译成形容词、我就是真理和道、真理和生命的道路、我们这样翻不是很合适，因为它三个是完全并列的。但是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那一条唯一通向神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我是唯一通向上帝的这条道路啊。所以在这个三个词里边，这根据这个上下文，那主耶稣在这面讲的强调的是这一条通向上帝的路啊，通向上帝的路。当然主耶稣这个宣告就凸显了基督教的本色，只有借着耶稣人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同时呢也将基督教和别的宗教之间就产生了张力，因为我是唯独的嘛，我是独一的道路，只有我，所以你别的人别的宗教你不通过这条路你就不能够见上帝。但是我们知道真理一定是排他的啊，所以真理一个特点就是排他。如果我讲的是真理，你跟我不一样，你当然就是非真理啊，这个是一个很清楚。但下面我会再讲。彼得也是这样说的，彼得在使徒行传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我讲得很清楚，这就是唯一一条路。所以我们要领悟主的这个宣告，我们需要在圣经的启示和光照下，对上帝的伟大、公义、圣洁、慈爱和我们人的渺小、有罪、污秽、黑暗这两个方面都要有深切的认识，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主的话。很多人是认识了上帝的伟大开始归向上帝，很多人是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罪行，没有路可以走，他就呼求上帝。只有这两方面都同时认识到，一个人才有这样一种愿望，愿意悔改来归向这位真神啊。所以主耶稣这个宣告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伟大的宣告，那需要我们不断的加深对 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的认识和对我们自身的罪性的认识。就这两个方面都加在一起，我们才有寻求上帝、愿意归向上帝的这样一个心愿。说实在的，常常大家问，那为什么基督教就这么就是你这是这唯一的路啊？实际说实在，大家想一想，除了基督教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以外，别的宗教的哪一个神明曾经为人的罪去死？有没有？绝对没有。大家不知道看个报没有？我有时候看报，中国大陆有一个上将叫刘亚洲，是李先念的女婿。这个人真敢说话，他到西方来看过，他后来写一篇文章，他就比较这个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他 他说了一句话，当然说了很多，说有一句话说的挺有意思。他说你看，很多人到庙里去，到庙里去干什么呀？就是到庙里去行贿，去贿赂那些神明，对吧？给你供点吃的，供点，你就替我办事了。他但是基督教不是，别人到庙里去是去行贿，可是基督徒到会堂是干什么？去忏悔，去认自己的罪。哎，这是他说的。哎，我讲的还蛮好的。他现在没有不是基督徒嘛，但是他是上将啊，他是这个，所以像这个他看见了一些这个区别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认识到耶稣是唯一的路，绝对不是一种自我膨胀或者是我们的偏想，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昨天我们在回答问题也谈到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有我们他的后代全都陷在罪里。所以圣经讲，这就入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在神的眼里看来，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有罪，耶和华上帝又是一位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上帝，他是公义的，绝不能有以有罪为无罪。那我们人按照别的宗教的说法，我们通过行修，通过做善事，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上天堂呢？但是主耶稣很清楚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们可能做三件五件好事，但是不能不犯罪。犯罪有罪的人就不能够见上帝，这就是上帝所定的。所以你就不能够通过你去做善事修桥补路，最后你就可以上天了，做不到。这就是基督教非常深刻的地方。像罪的观念，很多人原来不能够接受，但实际我现在是阅读圣经了，我就觉得好像越来越服气啊。圣经把人都讲透了，我们现在的罪性，因为它从根上讲起，人是怎么来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耶和华的生气，然后人怎么犯罪，怎么背逆上帝，这个人性的软弱。所以我信了主以后，再回想前半生的生活，那我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你就看那是搞斗争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那人之间就来斗来斗去，斗来斗去。信主以前，后来醒过来以后，对毛泽东是非常的愤怒。现在我开始就这种愤怒就开始没有了，因为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呐，是不是？他掌了大权以后，他自个儿又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上面没有法律，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去帮助他，能够把他的约束他的行为。他的权力到达没有人可以管他的地位，你说当然人的罪性就全都出来了。他不仅是人，他也是一个罪人呐、啊。你看最近出现了几位嘛，那军委副主席那个徐才厚就是60年代的这个大学生，他最后要到了北京的时候，他给他老同学写信，他说我这次到了北京可能是一条不归路了。那时候都很小心翼翼的，那最后没办法呀，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做了坏事也没人管，也没人敢管，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当你一个罪人，你不受到管制，没有外来的这种制衡，人的罪行都会出来，不管是哪个党。今天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极限领袖的位置上。在那样一种没有监督的机制的情况下，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比他好多少？ 所以这就看出了人的罪性。所以从有了信仰这个高度以后，再看社会的问题，我们就会不会说局限在这个党那个党这个派那个派，而是从人的通性，人都是罪人这个角度来看，很多问题就比较释怀了，就也知道路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真正站起来，绝对不是单单靠军事科技经济，而是要靠人，而是要靠敬畏耶和华的人。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有希望的啊！所以人自己从这里出不来，任何人都是一样。那怎么办？耶和华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人又不能不犯罪，有罪人又不能够见上帝，那怎么办？所以最后我们的结局就是要到一个永远不能够见神的荣光，不能够见神圣面的地方去，那就是原来上帝为堕落的天使所预备的地狱。最后我们的结局就是在那儿，永远见不到他。但是因着神爱我们，所以主父神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讲解天国的道理，呼吁大家悔改信主，同时他自己走上十字架，他把我们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罪的工价是要死的，这就是圣经讲的必须要付出死亡的代价，他知道人不行，所以他把他的罪担在我们的罪担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的罪去死，他是无罪的，但是为了人的罪去死。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谁做了谁的替罪羊，这话从哪儿来了？从圣经来的。耶稣就是替世人的罪的羔羊，他替我们，是他替我们去死了，就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他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一切愿意接受他的帮助救恩的人，我们就可以不再死了，因为主体已经替我们死了。这就是圣经讲的，所以福音好消息就是这样，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罪，让一切愿意悔改归向上帝的，我们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说了半天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主耶稣他会说他是独一的道路啊。今天时间关系，我就有些就不讲了。所以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彼得讲，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我们从这儿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能够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人的罪，使他们能够重新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这看的是什么呢？就看到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天地之间神人之间唯一的一条道路桥梁和通途。别的宗教的人也可能知道有上帝，也可能在寻求上帝，但你知道上帝没有路可以通过去，只有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牺牲，他替我们还了最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人才可能借着这个救恩认罪悔改归向上帝，通过这个十字架把地和天人和神连在一起，这就叫唯一的道路。所以这个道路绝对不是基督教很膨胀很个人很偏狭，那是一个事实，因为只有基督教的上帝为人铺了这一条路，这个路就是用耶稣的身体所铺成，他就是道路。 所以我们把这些情况了解，就会发现主这种宣称绝对不会是武断，是偏狭，不是。然后接着腓力又说了一段话，腓力对主说啊，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然后耶稣对他说，腓力啊，我与你们同在这样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不看见，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我在父里面，父也在里面，你不信吗？主要是多少有点责备的啊。实际我觉得腓力提这问题也是常人的问题，大家都想见一见父神什么样了，对不对？所以说腓力说，你看你快走了，你就把父神给我们看一面，我们心里就满足了。你看主耶稣说，我给你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说这话？你不是看见我就看见父了吗？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看到这看到耶稣的话，我还看的是稀里糊涂的啊。是腓力的问题是常人的问题，他渴望见父神的一面。耶稣的回答腓力可能听得懵懵懂懂，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看见他就是看见父呢？我想我们今天也强不了多少。为什么？因为这牵扯到三一神的奥秘，这是很难用理性完全明了的。主耶稣跟他回答的主要谈到了他和父神的合一，对不对？他和神父神是一体的，不分的。所以你看见我就看见父了，但是明显我们也知道圣子和圣父还是有区别的吧。所以他们想，我看见的圣子，我也想看看圣父。是这样，是主耶稣强调的是他与神原本为一，这样。但是呢，实际呢，三一神之间也有差异，也有不同，也有分工。所以我们会发现，圣经中很多的启示，有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够完全明了的。正像保罗讲，我们现在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模模糊糊，将来有一天就要面对面了。对上帝的启示是这样，那么对上帝的本性，那就是最大的奥秘，更难认识。除非上帝启示我们啊，所以我们现在对耶和华上帝就是三一神的教义啊，这个基督所敬拜的圣父、圣子、圣灵啊，是三个位格的，但是独一的真神，叫做三一神。一二三，三二一，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位格，有三个位格却不是三位上帝，是一位上帝。所以一二三，三二一，这有时候用理性不能完全理解啊。我就给你们当了一下这个啊，这个大公教会通过的亚特拉丘信经，简单有几句谈到三一神的看法。第一就是说，其位不运。就是他们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不能相互变的。有人就说，你看看水有三种形态，对不对？常温下是液态，零下就变成固态了，然后呢到了100度就变成气态了。那不，这三一神绝对不是这样，不能相互变的啊。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圣灵就是圣灵，不会相互变。而且我们发现，大家还记不记得，当耶稣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洗的时候，当他从水里上来，出现什么事情？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话说，就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三个位格的上帝同时出现，所以他不是相互变的，但是呢，七体不分。他们虽然是三个位格，但是他们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主耶稣跟他讲的，你看见我们就看见父了吧，你怎么说还要看见父呢？就讲到这一点。但是呢，他们之间呢确实有分工，但是他们是同一位神，同样的神性，同样的荣耀，同样的尊严，同职同荣同权。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主说，耶稣说啊，父比我大啊，我听父的，父怎么教导我，我就怎么说，好像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子的权柄地位好像比父低，实际不是。他三一神这样分工，作为父神的这个地位， 和作为子的地位，子就是要自觉的来顺服父，是因为这个地位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地位的不同啊。这就是同职同荣同权啊，这是三一是很重要一点啊。所以如是，父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然而非三神乃一神。那这就是大公会议哈，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大家都公认的说法。所以这就牵扯到三一神的问题，希望大家好好的来学习，历代通过这些信经，帮我们对三一神的基本观点把它掌握住就好了，不能完全理解。而在最后，主还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这个更大的事是指什么呢？主耶稣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以后的信徒能够做得比他更大吗？更超然吗？更壮观吗？恐怕很难。你看主用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还有富裕，主可以斥着风浪都让他停止了。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的更大的事情怎么去理解呢？也是还是干你三下问。主说你们，并且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大家看见这个三下问了吗？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做，主说你们要做更大，因为他要往父那里去，讲的原因了。那这样我就为我们提供了解这个更大的事是什么意思。那往父里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他复活升天以后，啊，主了解为什么他复活升天以后，信徒就要做更大的事情呢？我们就可以来理解了。我们知道神的国度是一个阶段，一方面他要按照旧约圣经先知所启示，像但以理书啊，讲到神像一块没有人手凿的石头一样，一下掉下来，把地上的都打碎，就建立了新的国度。所以有一天他一定，上帝的国度要完全取代这个世俗的国度，完全建立神的天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神的国度的降临它不是一点，而是一个区间。主耶稣来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神的国度实际就开始了。不过那个时候主耶稣的荣耀，他的权柄都是隐藏的，所以福音来了以后都是很和平的，很温柔的来规劝大家，没有任何的强迫，没有用任何的强力。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主耶稣他的教导和他的行为，包括所神的神迹，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被掩盖着啊，甚至包括一直跟随他的最亲近的这些门徒都不完全了解。但是当主往父那里去了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主复活升天以后，按照圣经的教导，他就被神升为至高啊，成了荣耀，给他极大的荣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神的圣子的荣耀重新被彰显出来，说这样他就可以启示跟随他的人更清楚地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过去所成就的事情，也更直接地把耶稣基督能够宣扬给介绍给更多的人，这是一方面，他们更清楚了。第二，当主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以后，圣灵保惠师就被差派下来了。所以当信圣主能够带着圣灵所赋予的能力装备开启光照，他们就可能更清楚地把耶稣和耶稣做成的救恩直接启示给世人，这两点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所以你看主在复活升天以后，复活以后见的门徒在使徒行传的1章8节对他们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啊，果然大家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彼得在耶路撒冷一次讲道，三千人归主，扎心呐、啊，一下就带着极大的能力，一次三千人信主。实际的情况是，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啊，就几十年当中，整个福音就传遍了地中海各国的国家，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圣灵所带下的大的能力。啊，所以做这个更大的事，联系到这些，我们才能了解，所谓主耶稣讲的更大的事，很可能是指普世宣教，啊，这些信徒更加的认识耶稣，也带到圣灵所赋予的能力，把神的救恩传给各个国家的人，啊，普世的宣教。最后主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因为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读圣经哈，说一定要读上下文，读清楚了，用不能专说。你们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前面也不讲，后边也不讲，也不讲是奉耶稣的名，也不讲要因儿子让上帝得荣耀，这都连起来才知道。但有时候我们说不是啊，我们那么求了，上帝也没给我们了啊，我就觉得圣经启示的不对。实际我们对这个话，我必成就，一定要知道主说的在说什么。主耶稣这边提的为什么特别提到祷告？因为这是保证信徒能够做更大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证。你一个通过不断的祷告，从寻求从天上来的能力、智慧、爱心，能够帮助圣徒能够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雅各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雅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主耶稣的说，你们无论求什么，这个无论表面上看见还是随便求什么都给，实际联系上下文，这个无论是有范畴的，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且这个无论是要让儿子让天父得荣耀，是这两个条件有限制的，就把它无论限制在这两个条件之中，所以就不能乱求，不能说哎，主啊，隔壁刚买一辆新车，给我吧。你说主会不会成就啊？啊，绝对不会成就，因为你把你前面那个奉主的名让儿子因儿子向天父得荣耀，这都已经都去掉了啊。所以什么样的祷告神会听呢？奉耶稣的名，让耶稣使天父得荣耀的祷告，上帝一定垂听。信徒为了做更大的事的祷告，主必垂听。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把上下文这个意思全都来回多看几遍，真正把那个意思抓住，不要抓住一句话，甚至一个短语我们就来下结论。所以基督教所强调的，哟，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觉得还没讲两句话呢，真怪。所以基督教强调的是耶稣的唯一性啊，这凸显了基督教的特点，但是这个强调绝对不是自大偏狭。为什么知道耶稣是独一的？因为他是生命，是真理，是道路，对不对？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归根到底一点，就是我们的主不仅为我们人的罪死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在，就在这儿。啊，这我就没有机会再详细谈了。而且初期教会传讲的福音就是讲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而且这个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都是照圣经所说的，也就是说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绝对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而是我们的父神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了救赎的计划。耶稣的复活就是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活了，一切信他的人才有复活的盼望。如果耶稣不是神，他上了十字架，他最多是救一个人救两个人，他怎么能够他的宝血能够把古今中外所有信耶稣的人的罪都去掉？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的宝血才具有这样的大能。所以耶稣是神，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信他的人才有复活的盼望。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所以复活非常的要紧，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2000年了，现在没有人可以把复活的事实推倒，因为这个事实太确凿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今天对寻求信仰的人来说，你们也要抓住这一点，抓住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两点就是植根在人类的社会历史当中的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当然复活是一方面是一个很伟大的历史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必定具有超然的层面。所以我们除了去了解这复活的证据以外，我们还一定要有求神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信心，能够从超越理性超越逻辑这个层面去看复活。如果我们单单局限在形而下的层面，证据再多，你说我就是不信死人会复活，证据再多也不会信，甚至你看见了复活主也不会信，以为见了鬼了。门徒刚才第一次看见主也是很害怕的嘛，以为见了鬼魂了。主耶稣说你不要怕，是我，鬼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什么都有的，你们有什么吃的都没有。哎，他们就拿一片烧鱼给主耶稣吃，大家还记得吗？对不对？吃了烧鱼以后说着话，主耶稣没了。那时候他复活的身体已经不受时空限制了啊，你关着门他就站在中间了，再一看扭头没了。当然很多很奥秘的问题我们现在也不明白了。有人说主耶稣一穿墙壁就过去了，那主耶稣吃了一片鱼上哪儿去了？会不会主耶稣一穿墙壁的鱼啪就贴在墙上过不去了？你最后发现那鱼也没了，这鱼上哪儿去了？它怎么变了？这都是太奥秘的事情，圣经没有说，我们也不敢随便乱说。那反正就是这都很奥秘的事。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你一定要有个信心的飞跃。基督教不否认理性，不否认逻辑，但是这些到一定时候就管不上用了，一定要有信心。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的，必须要有超理性超逻辑的层面才能够找到上帝啊。所以这点很，所以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也会面临很多的难处，也会有疑惑，也会有迷茫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种族从死里复活的外在的客观的历史事实，和我们与主耶稣相遇的内在的主观的个人的经历，如果这两个方面你就想到，很多地方这些疑惑就可以烟消云散，这就是根基。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教会的创始人尼多特弟兄后来是被关到监狱里，他在70年代初期后来在监狱里过世。那后来呢，我就看一些文章说，他的亲属在他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在他的枕头下边发现了一个纸条，是尼弟兄自己写的，就两句话，说基督的复活是宇宙间最大的神迹，我信基督而死。我觉得尼弟就是抓到了这个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好多东西不一定完全都了解，但是知道 主的复活是真的，这就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至于知道圣经是上帝赐下的无误的话语，我们的信仰就有扎根的地方。所以既然基督教的救恩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宝贵，那我们这些能够得到他恩惠的人，当然就有责任努力地把它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与我们一同蒙恩，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上帝的心愿就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尤其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更是这样，说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都想明光照耀，成为光，成为盐，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来发挥我们盐发挥光的作用，让更多的人经过听到这个福音的真理，看到信耶稣的人生命的改变，用真理和生命去见证神的救恩的真实性，就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到基督里。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都是一群苗